中俄宣布军事合作，印度总理莫迪首次访乌，巴拿马开通中印等国遣返航班，美聚焦庇护城，美核潜艇在澳洲维护，美军加强印太军事存在。中国大陆公司上市优三降薪上热搜。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号，礼拜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好像平常一样，先讨论一个健康的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篇反馈。跟着下来，我们听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止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止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在寻找更加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 以下是今日的新闻内容。中共总理李强和陆军司令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同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高调地发布了中俄讨论双边军事合作的消息。23号，印度总理莫迪首次出访乌克兰。有分析指出，这个是印度在脱俄入欧美这个历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曾经精准预言川普遇石事件爆红的 YouTuber 布莱登预言中俄将联手攻击美国部分大城市的电网，造成大约3个礼拜的大停电。 X 账号德润传媒表示，在中俄讨论合作的同时，莫斯科遭遇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一波无人机空袭。有消息说，为了躲避空袭，李强和普京唯有在地下碉堡碰面。这个是乌克兰给中共和李强的一个下马威，等邪恶族心国颜面扫地。23号，莫迪正式访问乌克兰，这个是自从1991年几乎脱离苏联独立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莫迪对泽连斯基表示，印度将在乌克兰战争的人道主义救援方面提供支持，并且表示印度愿意在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不过，莫迪并未明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一点同他一贯避免明确谴责俄罗斯的立场一致，这个亦都引发了外界对于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和立场的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里亚克告诉路透社记者知，莫迪对乌克兰的访问意义重大，因为印度对莫斯科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印度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经济和军事防务关系，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总量的1/5以上，是莫斯科海运石油的最大客户。基辅的政治分析家费申科说，莫迪的今次访问可以表明印度表示自己不站在俄罗斯一边。时事评论员文超在节目中指出，这个是印度立场重大转移的表现，因为大国的外交立场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转弯，它肯定会有一个过程。今次访问是印度在脱俄入欧美这个历程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另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3号报道，有中共军队陆军司令员 李乔铭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代表团已经抵达莫斯科。俄国防部指出，双方讨论了两军的军事合作项目和互动问题。军事博主 Alex Chan 认为，近日普京急急周游列国，要求救兵，从车臣、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都转了个圈，他们都不愿意真刀真枪地救援，个个袖手旁观。当然，今次中共陆军司令主动送上门会见福明，有什么新动作仲有待观察。从命运选择来看，普京有三个选择，一是退兵谈和，二是战败分裂，三是打核战。所有选项都是俄罗斯输。俄罗斯民众和俄军高级将领绝对不会同意打核仗为普京陪葬，迟早一定会有勇夫出场对阵普京，一个大革命随时爆发。资深媒体人南江认为，中国军方代表团去俄罗斯国防部谈什么合作问题，这个分明是等中国这个小兄弟做他的同盟军。俄罗斯毫无掩饰地报道，可以看出俄方是在显示自己并不孤立。中方近期的一切动作分明是站在乌克兰的对立面、欧盟的对立面、整个西方国家的对立面。俄中全面公开的联盟迹象表明，俄罗斯急需世界舆论的支持。中方抱紧俄罗斯大腿，动摇不到乌克兰人民抗击俄军侵略的坚强决心，更加阻止不到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近日，布莱登在他的节目中指出，2024年红色十月，中俄将联手攻击美国电网，指出费城、芝加哥和纽约等一些大城市将被波及，大约停电三个礼拜。他说主警告他要做准备，并且告诉大家，我们会将相关的影片link贴在留言区的下方，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收看。23号的消息，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政府宣布驱逐非法移民计划，准备开通针对中国、厄瓜多尔、印度等国的遣返航班，目的是运送从这个国家过境前往美国的移民回国，以减少非法越境的移民数目。该国的总统利诺说，巴拿马作为移民中转站的历程即将结束。在9月3号，巴拿马将对印度遣返70人，对中国遣返数目不详的移民人数。另外，被遣返的人群还包括来自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公民，航班将在9月份之前起飞。去年有超过50万移民跨越达连关口，创下纪录。今年已经有超过21万2000名移民从巴拿马过境，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0%， 所以将会采取措施削减人数。而在今个月7号，巴拿马警方逮捕了15名专门帮助中国公民开通走线通道的蛇头组织成员。据说这条道路由于风险低，对每位过境移民索要几千美金，超过正常价格很多倍，目前这个通道已经被封截。就巴拿马配合美国遣返非法移民的问题，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对希望之声评论说，南美国家的一些政府包括巴拿马政府目前采取行动，将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法移民，包括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送回去他们的本国。一方面是出自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在过境的时候，虽然他们的目的地是要去美国，但是他们在过境这些国家的时候，仍然被这些国家造成不少的问题，其中特别是毒品和犯罪率的问题。这些都是这些国家配合美国政府遣返外国非法移民，包括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的原因。另一方面，在2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驻纽约市办公室负责人呼吁改革现存的庇护城政策，以解决非法移民犯罪问题。这个机构表示，庇护城政策令到它难以与纽约市警察局等地方执法机构合作，导致城市安全下降。近期康尼岛发生性侵案，两名无证移民嫌犯被逮捕。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声明指出，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和蒙哥马利县亦都是庇护城政策城市。 但是自从他们决定改革，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积极合作之后，城市变得更加安全，呼吁更多的庇护城市采取同样的措施，降低城市的安全隐患。蓝述表示，庇护城和美国城镇面临的移民问题，令到美国国内对边境安全产生了高度关注。他说，美国在过去不够四年的时间里面，大概有接近1000万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造成了美国社会民意的强烈反弹。这个也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国会唯有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去收紧对非法移民入境控制这样一个原因。非法移民入境之后，它在一些好像非法移民提供保护的州、县或者市，造成了两方面主要的问题。一方面是犯罪率上升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福利的问题。蓝述指出，影响移民的社会福利问题包括住房、就业、教育、健康等领域。这些问题被所有的美国县、市和州，甚至是联邦政府，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他说，那这些财政负担怎么解决呢？各级政府实际上都非常头痛。所以所有这一切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今年作为一个大选年，非法移民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个也是美国政府开始和南美国家各国政府进行合作遣返非法移民的主要原因。23号，美国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夏威夷号进入澳洲斯特林海军基地进行维护。这个做法反映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外界认为这个亦展示出各国在印太地区联合防御中共威胁的主张。据悉，在美国潜艇进入澳洲基地维护之际，美英澳三国的防长发布联合声明，指出美英两国和澳洲的海军核动力潜艇合作在近70年的时间里面能够得以安全运行，原因是两国和澳洲的合作令到军事设施得到保障。在大约一个礼拜前，澳洲、英国和美国之间放松了对彼此的国防出口管制，令到核潜艇维护计划能够更加妥善地实施。今年8月，美澳在马里兰州举行了年度澳美部长级諮商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议现场表示，美国将增加在澳洲驻扎的军事存在，包括轰炸机等设施。澳洲国防部随后表示，美国在澳洲东海岸昆士兰进行 B-2 隐形轰炸机演习，同时将同澳洲空军一起训练补给的模拟措施。另外，到目前为止，澳洲政府已经宣布购置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并且和英美共同开发新型核潜艇。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悉尼访问期间表示，美军在澳洲进行设施维护，加强了美方在印太地区的威胁能力。他提到，这样的威胁是很显著的，尤其是在最近，中共政府正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施压，类似的举动很关键。另一方面，美国空军参谋长阿尔文指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备战情况正在取得进展。阿尔文21号在五角大楼的会议中表示，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建立了分散的基地和机场网络，以应对与中共的潜在冲突。他说，美国空军目前借助于零散的基地应对印太区域的战斗，并且对飞行员展开了类似的培训。在演习当中，美军采取了敏捷作战部署的概念，并且和陆军合作发展联合防御敌军对基地展开袭击的情况。美军方面拒绝透露与战术有关的实情，但是军方亦都对媒体证实，美方的评估发现，由于印太海域的范围巨大，敌方可能没有足够的航程派遣大量小型蜂群式无人机穿越太平洋海域。同时，在针对台海与南中国海的潜在冲突上，美军还制定了有利计划，通过在野外埋设假目标来迷惑敌人，以保护他的军事设施。阿尔文认为，提升基地防御将能够降低美军飞行员面临的风险，以更好地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任务。 在昨天的节目，我们才刚刚讨论过大陆某电视台大幅降薪 62%。 今天再介绍一种已经登上热搜的另类降薪法，就是公司上四休三的降薪法。专家认为，可能是当局禁止裁员，企业只能够通过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勉强维持运营。最近在大陆的微博上，公司要上四休三降薪1000元的话题冲上热搜榜第一，引发网民的热烈讨论。一篇标题是公司要上四休三降薪1000元，有必要留下去吗的文章，两日的阅读量就达到1亿5000万次。内容是一名上班族被通知，因为公司效益不好，工作时间改为每个礼拜上班4日，休息3日，并且减薪1000元。老细承诺等公司效益好了再恢复原来的工资。文章的作者就应不应该辞职这个问题问网友的意见。而且北京日报日前亦啱好发布了官方微博调查，内容就是你接受上四休三收入降1/5吗？在262000名受访者当中，有179000人选择接受，比例超过68%。但是有人质疑这个是公司为了降薪而使用的话术，实际不可能只是上四日班。有一名昵称市集 AAAAA 的网民表示，自己的情况更加惨，是上3日休4日又降薪。他说休假临时有事叫我过去半日1日的，没有一分补贴。私营企业就是有今日没有听日，只要恢复等业绩好，不可能，只会越来越差。教育博主耿向信表示，上四休三根本落实不到，反而因为公司效益不好，公司的考勤会更加严格，成本控制会更严，老细招来的业务会更多，员工的工作量更大，工资会更低，福利会更少，工作会更累，加班也会更狠。事实上，上四休三的新制度在去年就受到关注，很多人认为上四休三可能是因为业务减少，经营困难，是为了实现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无奈之举。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对大纪元表示，主要原因恐怕是中共当局禁止裁员，避免冲击失业率，所以企业只能够通过这一种减少员工的工时勉强维持运营。王国臣还说，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就是僵尸化，都是僵尸企业，活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可以预期到中央政府会有新一轮的降税减免，但是地方政府因为收不到企业税要倒查30年，所以企业就会面临这两种极端的政策。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